说到这儿哈，西口想问你啊，这个所谓抑郁的状态，它完全是一个心理的活动吗？比如说是完全是因为想法引起的，还是大脑在生理上，在气质上也已经有变化？你比如说谈到抑郁症，会有各种各样的科学的说法，虽然不太懂哈，但是读起来觉得很有说服力。C 口能不能做出一个回应？想听听 C 口对这些言论的看法。你比如说，有人说，从脑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所谓的抑郁症是脑部的疾病。抑郁症的成因啊，是抑郁症患者的大脑有多种神经传递物质出现失衡，导致脑部结构的改变。
你看，刚刚谈这样一个所谓的这样一个脑科学的角度，这样一个说法，它本身是观点。一个人能否意识到是观点，观点意味着是些言语，但这个言语究竟指向什么，得需要一个人亲自观察，而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些观点上、言语上。观点意味着是一个侧面，是个片段。这整个世界啊，充满了无数的观点，在这个所谓的科学界里面，也有无数的所谓的科学观点。但一个人仔细观察一看，它依然是个片段。
那它可能是一个事实吗？
观察，亲自观察，不要去接受它，也不要去拒绝它，如实的观察。就比方说刚才这样一个表述本身啊，它只是一个表述而已，描述大脑哎，在这样一个状态下，大脑有些变化。但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一个变化？那这个原因本身不可能局限在一个片段里面，
就说不可能只是因为这一些所谓的神经传递物质出现失衡。整个的大脑状态是一个整体的，是吧？
失衡可能也不假，但这个失衡本身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你看，
那它可能对应着一个人整个的一个生活状态，包括在做的事情、周围的环境、压力、饮食、人际关系、孤独、亲密关系，所有的东西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你看，在这样一个表述里面，这样一个成因，这样一个说法本身，我们得打问号。我们得看到制造这样一个表述的背后，是这个大脑陷入局部。陷入局部之后啊，他会有观点，他会认为自己知道，所以整出一个成因是什么。
对，
但这也意味着这个心啊不谦卑。
这就是道德经老子里面说的不知知病矣。
所以你看，这也是病。
本来是一切都是未知的，但是哎，通过一些所谓的研究啊、测试啊、衡量啊，让它似乎变成了一点已知。而且这已知啊，一拿出来还觉得挺有说服力。
但全是误导。但就这样一个小已知，对应着论文发表，可能还对应着他的成果成就，这继续加强这样一个大脑的这样一个不知知的状态。所以微微，你看这么一小段话背后对应着大问题。所以微微，我们能否放下无数的各种的片段式的观察，包括这些描述症状的人，片段也是片面，这种描述层出不穷，看都看不完。
最后能不能谈谈功在平时？这也是其实在录制节目之前简短的讨论当中你提到的一个词，是吧？
是。你 你看，面对人类如此复杂失去的意识活动，以及各种的所谓的症状，这都是我们整个人类意识活动疯狂猖獗造作的结果。一个人能否从这样一个疯狂的意识活动中走出来，能否清空这个意识活动，这需要一个人在平时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大量的观察、体会、发现、调整。整个的生活，整个人生围绕着清空，否则一定会迷失，迷失一定有无数的症状可以分享，可以描述，可以确定，可以被确诊。可以咨询专家来获得一种确诊。但意义在哪里？究竟解决问题了吗？所以你看，我们去谈论抑郁症这些标签本身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它可能唤起很多不合适的意识活动。正是因为人类这样一个高度发达混乱的意识活动里面充满了无数的不合适的关注，那抑郁症本身也自然非常容易变成这样一个不合适的关注。症状都是表象，只是一味的处理这些症状，便错失应对和解决根本问题。那这个根本问题就是这个意识活动，这样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不停歇的意识活动能否停下来。
好，这个话题啊很大也很敏感，这次就先聊到这儿。
没错，想补充一下，就是今天看似我们是聊这个抑郁症，但是从这样一个新闻入手，但这个新闻本身从报道、从内容、从描述本身充满了问题，所以我们有很大一部分精力是去把这些问题先指正、阐明。当一个人能够把这些问题都看清楚、放下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去看一看什么是抑郁症，才可以发现，哎，这个词本身就是不合适的关注。一个人得亲自触碰和发现根本问题。功在平时意味着生活的每一刻去回应人的这个根本问题，根本挑战，那就是能否熄灭这个我，能否清空这样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永不停歇的失序的意识活动。它的停歇，它的息止本身带来秩序，这样一个状态，这个心也不再纠结什么恐惧症啊，什么抑郁症，这样一个状态本身也能够直接了当的看清什么是抑郁症。
好，那就先聊到这儿吧，下次再会。
下次再会。